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，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榜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腊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耶稣对她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她就回家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解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，以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。他的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发嘱咐，他们越发传扬开了。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马可福音第八章，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，并没有什么吃的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，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，就必在路上困乏，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。门徒回答说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七个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，拨开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开，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又有几条小鱼，耶稣祝了福，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有七筐子，人数约有四千。耶稣打发他们走了，随即同门徒上船，来到大马努他境内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，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？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个。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，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
马可福音7、8、9、10这10章，我们称之为耶稣在更进一步的门徒训练。在7章讲到了耶稣与法利赛人，他们讲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洁净跟遵守神的话，但是因为他们质疑耶稣，拒绝耶稣，所以耶稣就开始往外邦地去，到了推罗西顿那个地方，医治了一个迦南妇人，她女儿被鬼附这件事情，再从推罗西顿底加波利再回到加利利亚，快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再医治一个耳聋哑巴，再去医治这个人。所以神在开始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现在回到加利利，在整个经过的过程开始教门徒很细的训练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关于法利赛人跟文士恶意的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洗手吃饭这件事情，耶稣引用以赛亚书，特别是引用他们当时的一个惯例，我只要把钱奉献给圣殿，叫做割耳板，我就不用奉养我的父母了，连我父母都不可以用这个钱，利用宗教的仪式的包装来满足自己的贪婪跟私欲，利用宗教仪式的一个包装来显明于我更高人一等，我比你更洁净，我的生活比你更高超，连父母别人都不可以管理我。这个就是整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23节耶稣要讲的事情。第一节到第1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离弃神的诫命，遵守人的遗传，就是哇，人的吩咐比较大，哦，我照着这样做，我不用遵守神的话语了，这是很可怕的。神要教导我们不要做二手信徒，你一定要懂得去明白神的道，去回应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仆人的，做领袖的，做小家长的，做牧养的，做属灵父母的，我们能不能一个带一个人，他一直能够借由神的话，有力量的去寻求神，有力量的去抓住神。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教导弟兄姊妹守的每一个要求，守主日啦，甚至是守奉献啦，遵照服事的该注意到的一些规则跟尾声啦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一件事，不要带人进入到了宗教里，是要带人进入到生命树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教导人为什么要守这样的一个规范，为什么要守这样的一个条例，为什么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，为什么要尾声的时候一定要引导这个人真实的去遇见神，从心里去看见我都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你看到14节到第16节，耶稣就教导门徒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洁净。你看14节一直到23节全部都在跟门徒说话，从人里面出来的污秽人 里面出来就人心里发出的恶念，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都会污秽人。哇，你不知道，原来我们里面啊，主如果没有一一点出来的话，你竟然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里面可以藏这么多的恶。你不要说我没有啊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有啊。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不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吗？这不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吗？谁的思想全部都是正面的呢？谁的思想全部都是光明的呢？我被人冒犯的时候，我当然有不高兴啊，我会有愤怒啊。哎，我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好的事情，我里面就想啊，如果我也有多好，如果这个是我的多好，我里面也会有贪婪啊，我也想要有钱啊，谁不想住大房子呢？谁不想要他的名声显赫呢？谁不希望在大公司大老板的手下做事，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啊，是不是？谁里面没有邪恶呢？冒犯的时候，被人辱骂的时候，被人污蔑的时候，被人污秽的时候，如果我有一个机会，他在我的手上，我会放过他吗？今天电视剧，今天电影，那种报复、复仇、耍心机、耍手段、城府很深，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双重话语，这种戏不是大家都爱看吗？你以为你都在看一些休闲娱乐的影片，实际上你在任由这个世界的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嫉妒都在玷污你的心。你不要以为看这些是小事，这都是在玷污我们。今天你的休闲活动，你看的节目，你滑的手机，你所在看上面，哇，好多美好的事物，有时候我们深深的被这个网络、被这个世界被玷污到一种地步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还一直以为我们的心很纯正。求神真的要怜悯我们。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好好的把第21节、22节，你真的在神面前一个一个求神光照，一个一个求神洁净，一个一个求神显明，你今天只要抓住这一节就好了。在神面前祷告，主显明我里面的恶，显明我里面的污秽，显明我里面的这个败坏。主，我是带着一个传染疾病的人，我是带着污秽的人，谁碰到我谁都污秽，是从我里面出来的。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洁净我。今天你要在我生命做一个完完全全洁净的工作。告诉你，抓住这句话，你好好祷告，你今天就值得了。所以主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洁净。一个敬虔不是我守了一切宗教的规范的仪式，真正的敬虔是我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毫无拦阻的敞开，我的心在神的面前是让神可以完全做洁净、更新、改变的一个人，这个就叫做真正的敬虔。所以你不用去羡慕，哇，这个人，哇，他参加好多聚会，哇，他侍奉好多，他好会讲道，哇，他太敬拜好棒，哇，他祷告，这个人好属灵啊。你会羡慕这些外在的服事，这就是当初法利赛人所做的啊，敬虔嘛，敬虔嘛，名声嘛，让人羡慕嘛。耶稣看我们的心，如果你真的今天花时间好祷告在这些事情上，主就称呼我们为义人，完全的圣洁，称我们为义，够本了，值了。我们今天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敬虔。而在这个敬虔之后记载了两件事情，就是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这件事情。他在与主耶稣在对应的过程的当中，他说出了关键的话，以至于耶稣基督能够来医治他。你会发觉马可的记载跟马太的记载有点不太一样。一开始马太的记载是说，犹大的子孙啊，耶稣不理他，他喊说主啊，耶稣才与他对话。我们之前有说到，那是因为他呼喊错了，他一直懂得去看神，他一直懂得跟这位君王耶稣的对话。但马可福音这边所强调的一个记载是什么？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这里着重的就是你回去吧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。你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的医治？而这个医治，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有仅仅在与耶稣对话的过程，而是他回家的过程。他相信这句话，我的女儿得医治了，回去吧。我们今天有时候非要眼见不可，我们非要看见，哇，这个人得医治了，我们要看到，哇，有大神迹，有大异象， 我才会相信。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儿女祷告，一个仆人，神的仆人对你说，回家吧，神已经医治你了。不，我一定要拿到证据，我一定要拿到确据。信心其实就是相信神的话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耳朵要打开啊。他与耶稣的对话的过程的里面，他的每一句说话都说到了耶稣的心。他知道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儿女要先吃饱。他就说，是啊，但我也可以吃儿女丢下来的碎渣啊。就是这句话，一个信心的回应，一个谦卑的回应，一个对耶稣的全能的回应，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家中。在回去的路程可能两天三天，他就知道他在远方的女儿在家里得着医治。这就叫做敬虔，这个敬虔就是心对主全然的信靠。31节到第36节是第七章记载的第三件事情，也是第二个神迹。而且主耶稣用很特殊的一个方法啊，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啊？用指头去探他，这个我还可以接受，怎么会用口水吐到人家的舌头的上面？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医治吧。但耶稣所做的其实是要医治我们这个人。你今天也可以祷告，主，愿你的手开通我的耳。唾沫其实是预表示生命的供应，圣经里面只要讲到神的嘴哈，嘴与我们亲嘴，就是神的话语供应我们。吐唾沫的意思就是主的生命的话语改变我的舌头。我的舌头也是一个哑巴，我的舌头是打结的，我的舌头是没有办法说出好话的，我的舌头一说出来就会玷污人的，我的舌头一说出来就会伤害人的。所以求主用你的唾沫来洁净我的舌头啊，改变我的舌头，用生命的话语来改变我的舌头，用你的指头探进来改变我的耳朵。我的耳朵不再喜欢听八卦，我的耳朵不再喜欢去专注这个世界上新闻发生的事情，我的耳朵不再喜欢去听一些新奇的事，我的舌头不再说那些伤害别人的事，我的舌头不再说那些 无谓的事，说那些八卦，说那些说长道短的事。今天主啊，我就是这个耳聋的人，我就是那个舌结的人，改变我，改变我，改变我。今天整个第七章全部都在教导洁净。什么叫做洁净？心洁净。什么叫做洁净？不被鬼的权势所压制，信心回应神的话叫做洁净。耳聋被洁净，舌结被洁净。你今天要迫切的向神祷告，洁净我，洁净我。就像是第37节讲的，众人分外希冀说，哇，他所做的事都好，都好。主啊，你也做这个好事在我身上嘛，你做这个好在我身上嘛，以至于我周围的人可以看见我被改变，我脱离宗教了，我脱离这个规范了，我真的与你相亲相近，我的心被洁净了，我的信心有了，我耳聋被医治了，我的舌结被医治了。今天在教会当中，很多耳聋啊，很多舌结的人听不懂神的话，说不出神的话，爱听八卦，爱说八卦，爱批评论断，心里一大堆污秽，嘴巴不讲，心里满了冒犯跟愤怒。求神大大的洁净我们，这是主耶稣在第七章做的第一个门徒训练。第八章的门训又再更深一步了，第一节到第十节借着七个饼祝福男丁4000多人，就是告诉门徒说他是生命的供应，借着祷告可以对主有更多的经历。11节到第13节，耶稣特别教导门徒们去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神迹。耶稣就带门徒离开，与他在与法利赛人的对话的过程当中，什么叫做神迹？这个时代没有神迹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怎么去面对试探？这个试探就是说显出你的能力，这个试探就是说显明你的大能，这个试探就是说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们说没有神迹。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七章这么多的神迹，耶稣真的好像随手拈来啊，都是神迹，但对于试探没有神迹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眼光，你怎么去小心我们在追求外在的证据，追求外在的神迹奇事，我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些现象，建立在这些神迹的上面，而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主的身上。人有缺乏，主是供应的主，人有试探，主告诉他们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定睛在这些其他的事物上面。果然要开始教导门徒了。14节，门徒就忘了带饼啦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你看 才刚刚胜过试探，十六节，大概我们因为没有带饼吧。你看耶稣说什么？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，你们的心还是愚昧吗？耶稣讲的四件事，第一，你们为什么在议论，就是你们在质疑这件事呢？第二，你们还没有醒过来吗？还没醒悟，你们不懂吗？第三，你们不明白吗？就没有开窍吗？没有开窍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二十一节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我真的要祷告一件事，就说主啊，如果神迹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试探在我们的当中，人的需要在我们的当中，别人对我们的挑战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能不能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叫做什么智慧？什么叫做教？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教？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质疑，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宗教？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自己不能做，却是要求别人的做。什么叫做希律的教？希律的教就是一切都是假的，跟我生活能够帮助我生活有祝福的这种的信息我才听，这种叫做希律的教。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哇，敬虔敬虔敬虔敬虔，但是是一种借由宗教来的敬虔，那是假敬虔。希律的教就是你不要跟我讲那些神学啦，希律的教就是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因信称义啦，我不懂啦，我现在疾病了，耶稣可不可以让我得医治嘛？我现在没有钱嘛，耶稣可不可以解决我困难嘛？我现在家庭有争吵嘛，耶稣可不可以帮助我的家庭改变嘛？这种就叫希律的教，很危险。耶稣就特别提醒我们，他是供应的主，他是胜过试探的主。今天会有人来试探教会的，我们家里有需要吗？把你们主耶稣显给我看嘛，我别的偶像我都看得到，耶稣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改变这个人嘛，你帮他疾病得医治嘛，瞎眼打开嘛，瘸腿行走，我就相信耶稣嘛。那我们被这个人激到了，我们就说哎呀要糟糕糟糕，我是不是真的得想办法，主啊求你医治他，免得他不信啊，他不信啊。这个就叫做希律的教，这种就叫法利赛人的教。耶稣就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懂吗？我们真的看不明白吗？我们真的这么愚昧吗？还不醒悟吗？我们真的不记得了吗？耶稣说你们看不见吗？你们听不见吗？不记得吗？不明白？哇，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如果耶稣今天问我们这些话，你真的会很羞愧。在教会这么多年了，跟了主那么多年了，这个门徒训练可能都上了很多课了，神迹看不懂，试探不明白，基督所教导的法利赛人的教要小心，我们不防备，希律的教我们一问我们就倒了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你今天要祷告一件事，主啊，给我有眼看得见，给我有耳听得见，给我有心看得懂，我可以明白，求神让我开窍，哇，开窍，我的心要开窍，要不然我真的很愚昧，我很愚拙，我很傻，我不懂。主啊，把我那个知识善恶树拿走，我要生命树，我要看得懂你的心，我要懂你对我说的话，我要明白，我要明白。亲爱的家人，不要第八章就这样读过去了。耶稣今天如果问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防备希律的教，如果耶稣今天问我们，我们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怎么回应呢？今天你就祷告，你今天也可以祷告一件事，我要明白，我要看得懂，我要听得见，主帮助我，除去我的愚昧，除去我的愚顽，除去我这样一个短视，除去我这样的一个耳聋，主啊，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你看，到了伯赛大，主耶稣就医治瞎子了嘛，又是吐唾沫，唯有神的话语才可以让你的眼睛打开啊，而且是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，第一次是说看见了好像树木，再按手他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清楚，村子都不要进去了，不要回到自己的老生活，让神的话语一直打开你的眼睛，让神的话语一直打开你的眼睛。接下来耶稣就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去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一个很深的门徒的训练，透过一切的神迹，透过过去的一些的教导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所以他们说，哇，你是先知啊，你是施洗约翰啊，你是以利亚。彼得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说，不要告诉人，这是一个启示。这里的记载很简单，跟马太福音不一样，很简单。关键就是在乎什么？预告他的受难，他的受苦，他被弃绝，他被被杀，三天后要复活。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没有经过第八章前面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提醒， 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防备西律的教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会跟彼得说一样的话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，你知道那个劝其实是责备，彼得在责备耶稣，耶稣过来，不要乱讲话，你做领袖的不要讲这种话。耶稣立刻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在做一个很深的门徒训练，一定要看得懂耶稣所走的每一步路。七个饼喂养四千人，不要看错了。法利赛人求神迹在试探主，不要看错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以为在议论耶稣在责备你们没有带饼，不要听错了，不要误会神。那个瞎子看不见，经过两次的医治，耶稣说不要再回到你原来的城里。你一定要看得懂神在做什么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责备彼得，就是你要体贴神的意思，就是主啊，把我的眼睛打开，把我的眼耳朵打开，把我的心打开。我因为不懂你的意思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体贴你的意思。我会责备主，就是主啊，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教会怎么可以这样，领袖怎么可以那样，我们的今天牧者怎么老是在讲十字架，怎么来老是在讲悔改，还不要讲这些，讲信心多好，讲丰盛多好，讲得胜多好，讲突破的不是很好吗？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一切的突破都跟悔改有关，一切的丰盛都跟十字架有关，一切的能力，一切的权柄都跟致死老我，体贴神的意思，致死人的意思有关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我们这个瞎子啊，没有让神一直用唾沫吐在我们的眼睛上面，没有一直按手在我们眼睛的上面，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老村子啊。你眼睛开了，但你还是回到你过去的旧生活的里面。眼睛打开了，今天我们过新的生活。今天第八章门徒训练，主帮助我过新的生活。眼睛打开了就过新的生活，我真的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我真的可以背起十字架迎接你荣耀的再来。什么叫做上吊生命？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上吊生命的一个机会，但是你要一直致死你里面的老自己，告诉自己在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，没有神迹的时代当中，我仍然要紧紧跟随神，因为那日他要来。这样的一个门训是耶稣很在乎的。所以从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这四章，耶稣很细腻的对付我们的心，对付我们的眼，对付我们的耳，对付我们的每一个行动。你里面的每一个老我，每一个体贴人的意思，主耶稣都要很厉害的去对付。因为我们要看见马可引导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引导我们，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十字架的荣耀。这个就是仆人耶稣一到十章快速的介绍之后，进到十一章到十六章一个荣耀最大的服事。所以这个仆人耶稣最大的服事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我们的服事在哪里？在每一天背起你我的十字架，对付我们的心，让我的心的污秽不要出来，对付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的眼不要看错，对付我们的耳，耳朵打开，对付我们的舌头，说出神的话，并且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认识他是基督，不仅是一个先知，一个教师，一个有能力的人而已，我们要看出来他是基督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们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